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在线上进行交流，并借此机会呢，跟大家梳理一下今年出台的海南自贸港的基本税收政策，同时呢，也会与上海临港新片区以及大湾区的一些主要政策做一个对比。那首先，我们下面具体来看一下海南自贸港的财税政策，在距离2018年，中国政府把海南岛呢全岛设立为自由贸易实验区的2年之后呢，在今年的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从这份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顶层设计方案来看呢，对包括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开放措施的灵活度，以及税收政策，的优惠力度呢，可以说是空前的，而且呢，对税收制度的安排呢，也是有创新之举，更是释放了接轨国际高标准的信号。那今天我们主要呢，关注和分享的是海南自贸港的财税政策。首先呢，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的税收制度强调为5项基本原则，即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强法制、分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中间黄色的部分显示了这5项基本原则的分布逻辑。零关税，2025年全岛封关运作之前呢，会对部分的进口商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在2025年到2035年全岛封关运作减并税制之后呢，除了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这里其实相当于提到的是一个负面的清单。那对海南自贸港进口的其他的商品呢，是均允许免征进口关税。那低税率呢？低税率的原则其实同时覆盖了企业和个人。即对海南自贸港实质经营的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呢，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税率。我们再看减税制，减税制呢，就是结合我国目前的税制改革的方向，探索推进简化的税制。那包括呢，改革税种制度，降低间接税的比例。来实现税种结构的简单和科学，那税负水平要明显降低，并且收入的归属要清晰，使得财政收支呢大体可以达到均衡。那强法制呢，主要说的就是，税收管理部门呢将会按照企业这个实质经济活动所在地以及呢价值创造地的原则呢，对纳税行为进行评估和预警。制定简单明了、易行的实质经营地和所在地居住的判定标准，强化对偷税漏税风险的识别，那防范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那就避免海南会成为一个避税天堂。那这一点呢，对于我们从税务筹划的角度出发也好，乃至于企业整体产业和商业模式的规划和发展，都至关重要的。我们后面也会具体的介绍这一部分的内容。那同时呢，强法制也强调了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加强涉税信息、情报信息的共享。那加强税务领域信用分类服务和管理，依法呢依规对违法失信的企业或者个人呢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分阶段呢？那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同的阶段，会分步骤的来实施这些零关税、低税率和减税制的安排。包括呢，第一阶段呢是为短期的一个阶段，那第二阶段呢是中期的阶段，那最终呢就形成海南自贸港呢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税收制度。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呢，海南自贸港建设后续呢会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法规政策，都将基于这5项的基本原则展开探索，并且需要不断完善实施中的细节， 那后面呢，我们会针对每一项原则下面目前具体的一些税收政策的情况进行一个梳理。我们先看低税率下面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那总体方案呢，规定对注册在海南自贸港并实质性运营的谷粒类产业企业是减按15%来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那在这个总体方案出台不到1个月的时间呢，当时呢，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呢，便发布了财税2020年31号文。那关于海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啊，这个是31号文。那31号文呢，进一步对谷粒类产业以及实质性运营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一些要求。那同时呢，31号文执行的日期呢，即为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阶段，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15%的企业所得税率，在海南的企业如何去适用呢？在第一阶段，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呢，第一是做什么，第二是谁来做。那首先呢，做什么，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主营业务提出了质和量的两方面的要求。质的方面呢，企业的主营业务需要是属于谷粒类产业目录中列举的行业。那量的方面呢，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需要达到总收入的60%以上。那与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的目录管理方式啊，很相类似。那海南自贸港的谷粒类产业目录呢，也是包括2大类。第一类呢是国家现有的产业目录中的谷粒类产业，目前我们国家有2个目录，就是第一个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目前这2个目录最新的版本呢，都是2019年版。那第二呢，是海南自贸港的新增谷粒类产业。国家发改委呢，在今年9月1日官方发布了海南自贸港谷粒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的征求意见稿。那新增的谷粒类产业呢，在这个目录里面呢，一共有128个条目，分布在14个产业类别当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呢，金融数据、跨境投融资双向开放服务体系建设以及5G 啊和6G 的南自贸港，并且呢满足享受15%税率的条件，那么呢，该总分机构是均可以适用15%的税率。那如果总机构呢是设在海南自贸港之外的，但有2级分支机构是设在海南自贸港的，则仅有该2级分支机构呢满足条件的所得呢，可以适用15%的税率。这一政策呢，也是与西部地区企业总分机构如何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口径呢，是一致的。另外，还有一部分主体啊，就是设立在海南自贸港的非居民企业的机构和场所，这里留意一下，其实也是属于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低税率优惠的一个主体。那享受呢15%优惠税率需要满足谁来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呢？就是实质性的运营。那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企业可能是在海南设立空壳公司来进行一个不当的税收套利。那31号文进一步去界定这个实质性运营呢，它明确是指企业的一个实际管理机构需要设在海南自贸港。而且呢，具体还涉及了4个核心的要素，和1个关键的认定标准。那4个核心要素呢，就是生产经营、 人员、财务和财产。那一个关键的认定标准呢，就是全面的管理和控制。那对于这些要素本身，其实很难进行比较客观可量化的一个标准去界定。那所以呢，实质性运营的认定和判断呢，在实践中有可能啊难以避免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以及一定的复杂性。那因此呢？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呢，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以及一些技术的角度呢，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的企业就是非常关心以及会问的一个问题。那实际管理机构呢，其实在企业所得税法是有的，这个它是在判断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时候的一个概念。那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人员账务啊、财产啊这些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呢，其实这一句话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做出的一个定义。那其实，在现行的一些税收的法规当中呢，对于实际管理机构的认定呢，就是能够可以进一步给出细化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文件呢，就是国税发2009年82号文。那这个文件呢，它的名称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那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它也是就涉及到一个居民企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做出的一个细化。那82号文在界定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是否属于中国居民企业的时候呢，对于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做出了4点非常细化的一个要求。那首先第一点呢是企业负责实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运作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高层管理部门履行职责的场所，需要主要位于中国境内。那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财务决策，例如说借款、放款、融资、财务风险管理等等，以及呢人事的决策，比如任命啊、解聘啊、薪酬等等，是由位于中国境内的机构或人员决定，或者呢需要得到位于中国境内的机构或人员批准。那第三个细化的要求呢，是企业的主要财产、会计账簿、公司印章、董事会和股东会议纪要档案等位于或者存放于中国境内。那第四个条件呢，是企业半数或以上有投票权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经常居住于中国境内。那当然呢，这一条文件呢，它是对于判断中国税收居民的一个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31号文呢，就是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实质性运营的界定呢，其实使用了实际管理机构这一个概念。那么呢，我们海南省的税务机关在判定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是否位于海南自贸港的时候，是否有可能参照刚才提到的82号文的4点判断标准？即通过企业的主要资产是否存放于海南，重大的决策是否由常驻于海南的管理层做出，那高管和董事是否常驻于海南等方面呢，进行一个判断。还是会说呢，会参考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些反避税法规，以及BEPS 行动计划和相关转让定价的法规的措施呢，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和判断。那这些判断呢，可能例如啊，他可能还会考虑到，哎，你在海南是否设置了办公场所，是否履行与其所获得的利润水平相匹配的一个业务的功能，是否匹配呢，与企业功能相称的一些组织架构和人员的团队啊，那关键的经济活动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是否呢是由企业在海南执行的？ 那交易的合同条款以及成本费用的承担等方面是否合理的反映了企业所承担的功能和风险等等？那当然，这些具体的条件有非常多方面的考量了。然而呢，我们目前来看啊，企业在安排于海南自贸港的实质性运营的时候呢，如果仅仅是考虑在海南租赁一个办公室，并且聘请一些相关的员工，可能啊并不足以支持这个实质性运营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提前去进行一个筹划。另外呢，就是对于投资控股的这个管理活动，是否可以构成实质性运营，以及如何去证明这样的活动的实质性，也是我们同时呢是可以值得探索的一些方面了。那另外呢，就是这里也要提一下的是，如果设立于这个海南自贸区的，可以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企业，如果与其他去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的关联公司去进行交易的话呢，我们还要需要特别的关注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呢，实质性运营下面企业所获得的这个利润水平啊，应该是与其在自贸港建立的业务功能相匹配的。那同时呢，如果集团公司计划将集团内的某部分的功能去迁移至海南自贸港的企业，那就有可能涉及我们的业务团队啊，或者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迁移。那这里呢，还要实际去考虑员工对于这个工作地点啊、生活地点啊、社保缴纳地点等等的这些意愿。那企业也是需要提前与员工进行沟通的，去评估这个一个可行性。而在优惠的管理上面呢，也是采取企业去自行判断，证明的资料呢留存备查这样子的一个事后管理模式。其实呢，这反而啊是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需要在企业在正确理解法规和实务操作口径的基础上去进行这个自我的判断。因此呢，企业呢在考虑布局海南的时候呢，需要去合理的进行一个筹划和充分考虑，业务架构和运营的模式，然后呢，还需要对业务的交易安排进行提前的规划，然后才可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一个交易的模式，并且为企业长远的业务发展呢去做好一个准备。我们下面来看啊，此前呢，这个总体方案呢，也是提出了另一项优惠政策的，就是在海南自贸港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其2025年前新增的一个境外的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那31号文呢，进一步对这个享受免税政策的所谓的境外直接投资所得的范围和条件也做了一个明确。那三大行业下面的企业啊，从境外新设的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或者呢是从持股比例为20%或以上的境外子公司分回的，与这个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应的这个股息的所得呢，是可以适用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一个所得的范围。而被投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呢，是不低于5%的。大家知道，其实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下呢，中国的居民企业呢是需要就全球收入征税的。那来源于境外的营业利润呢，就是包括分支机构取得的所得啊，以及各种的消极所得，包括比如说股息。那一般而言呢，都是应该按照这个25%的税率来计算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的。高新技术企业除外啊，然后呢，再根据规定去进行一个境外的税收抵免。 那对于有新增境外投资业务的海南企业来说呢，如果在境外承担的所得税负啊是小于25%的，那一般来说，那适用这个政策呢，其实可以直接有效的去降低某些收益流，回流时的税务的成本，那从而呢可以提高整体的投资的收益。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政策呢，其实并非适用于所有境外所得的类型，比如说你如果是处置境外股权投资所取得资本利得呢，就不属于免税所得的范围。那同时呢，海南的企业如果境外投资所得适用了上述这个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那么呢，我们企业所得税法下刚才说到的一个境外税收抵免的政策呢，便不再适用的了。对于上面所说的境外所得的这个范围呢，还需要关注一个新增的概念对于31号文的有效期呢，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呢，新设的分支机构呢是需要，是指那个海南自贸港的企业是于2020年1月1日以后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那新增的境外直接投资呢，也是指2020年1月1日之后新设的境外子公司的投资额，以及是对此前虽然已经设立的子公司，但是呢，于这个2020年1月1日以后进行的一个追加的投资额。那同时呢，这里还要提一下的就是，境内的企业呢，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呢，是还需要履行发改部门商务部门的核准以及备案的一些程序，以及后续的一些外汇也可能有海关的手续。那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话呢，还应该履行相应的国资程序的。所以呢，企业就是提供需要提供与新增境外投资相对应的核准和备案的文件，资金的汇出证明，这些有可能也会成为享受这个免税优惠的一个依据。另外呢，就是对于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5%这一个条件，那31号文使用的是法定税率这个一个概念并非我们在其他文件中看到的实际税率。那这里呢，就是例如说，可能开曼或者 BVI 等地可能是不符合我们这个最低税率的要求的，不能满足这个优惠条件。但是呢，由于香港的法定利得税的税率是16.5%，那即使它可能这一间香港公司的实际税率可能较低，但是呢，也是属于符合条件的被投资地区了。那这个呢，就可能对刚才提到的3大行业呢，如果通过香港公司中间控股的有一些中外中的架构，可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了。那就不仅呢，它是可以降低海南公司本身的一个企业所得税负，也还可能呢，就会部分的解决掉中外中架构下之前重复征税的一个问题。那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那因此呢，企业呢，在考虑从海南自贸港出海投资的时候呢，是有必要对这个整体的投资架构提前进行一个筹划，去研究一下如何优化这个控股架构以充分的享受这个税收优惠。另外呢，针对这个总体方案提出的符合条件的资本性支出呢，可以在发生的当期一次性税前扣除或者加速折旧和摊销。那31号文里面的进一步的阐明呢，就包括单位价值低于或者是等于500万的新购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那就不用再分年度来计算折旧和摊销。那这一个规定呢，基本上是复制了18年已经开始全国性实施的一个全行业的政策，那执行的口径呢也是较为明确的，而这个单位的价值。超过500万的新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可以缩短折旧和摊销的年限，或者是采取加速折旧摊销的方法。那这里呢，值得关注的是啊，海南自贸港的这个企业新取得的无形资产是可以适用加速摊销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首次啊，将这个加速摊销的政策是适用于无形资产。那在进入第二阶段，即2035年之前，海南呢将进一步加大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力度，15%的税率呢将适用到除负面清单行业以外的所有的企业。那相比第一阶段来说，这个鼓励类产业正列举的方式呢，负面清单的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将大幅度的扩大可以适用15%优惠税率的企业范围。那如果呢是这个同为自由贸易港的香港和新加坡，届时呢依旧是维持目前16.5%和17%的这个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水平呢，那海南自贸港这一个税收政策呢，将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了，相对来说。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个人所得税方面。我们回顾过往啊，这个海南的人才资源呢，相比国内发达地区呢，是相对匮乏的。如果呢，仅仅是靠货物和资金的往来，而没有这个优秀人才的引入呢，其实是很难的快速的推动自贸港的建设和发展的。那此次这个总体方案中的个税优惠政策呢，就是旨在支持这个海南去强化人才的吸引优势。那2025年之前，对海南自贸港工作的这个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他的个人所得税是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呢，是予以免征的。那2025年之后呢，还会有更加优惠的一个政策。那之后呢，这个财税的2020年32号文，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以及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呢，在8月的时候呢，公布了一个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这2条文件呢，都进一步的对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呢，进行了一个明确。享受个税优惠政策的所得啊，是包括呢来源于海南自贸港的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4项所得，以及经营所得和经海南省认定的人才补贴性所得。那目前呢，相关的这个个税优惠政策呢，并没有涵盖短期的一次性的所得。那主要呢，也是为了使人才呢能够真正长久稳定的留在海南，而非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短期的节税效应。那值得注意的还有呢，根据官方的政策解读。经营所得呢，还包括这个创投基金投资经营所得。那同时呢，这个人才补贴啊，也作为一个特殊的项目呢，列入了当中。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啊，这些所得当中是不包括投资收益的。那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呢，这个具体的认定条件，我们下一页再具体的讲。那32号文的这个执行日期呢，也是第一阶段，也就是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那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呢？应该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去享受的。那换言之呢，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些个人啊，其在2020年度缴纳的这个实际税负超过15%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呢，可以在2021年的3月1日至2021年的6月30日的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去申请退税。那实际操作中呢，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将这个人才认定的清单呢，会提前的递交给税务局。那符合认定条件的这些纳税人呢，在汇缴的时候呢，多缴的这个个税呢，将直接退回个人的账户。那纳税人个人呢，也可以去通过电话来查询自己是否属于优惠的对象。如果出现遗漏的情况呢，也可以及时的向人才发展局去提供一些资料，比如说收入的证明啊、签订的劳动的合同等等呢，去申请呢，将这个个人纳入人才认定个税的这个优惠名单当中。那总体方案提到的第二阶段，即2035年前呢，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呢，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呢，来源于海南自贸港范围内的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呢，将会按照3%、10%和15%的3档超额累进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啊个人所得税税法下的一个大的突破。那目前我们是有对综合所得适用3%到45%的超额累进税率，以及呢对经营所得是适用5%到35%的超额累进税率。那这一次的突破呢，实际上它是需要去全面修改相关的税率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第二阶段呢，只需要一个纳税年度内啊，在海南自贸港累计居住满183天，第二阶段是不需要再符合高端紧缺人才的要求了。也就是说，所有在海南居住的个人呢，满足条件的都可以享受这个更优惠的个税的政策。我们现在看这个，根据这个现在的政策啊，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是需要满足2个基本的条件的。第一个呢，是在海南连续缴纳社保需要超过6个月，或者是以上啊。那这个期间呢，是需要包括当年的12月在内的。那如果啊，是无法缴纳社保的一些境外的外籍人士。高端人才和境外紧缺人才呢，那他是可以不参照这个第一条的要求的。那第二条要求呢，就是需要在与海南注册并实质运营的企业签订1年期以上的劳务合同或聘用的协议。啊，上述条件中的这个高端的人才啊。是指呢年收入应达到30万以上人民币，或者是呢就是海南人才管理部门认定的一些人才。那同时呢，紧缺人才呢，是指除了满足以上2个基本条件以外呢，还应当符合海南自贸港行业紧缺人才目录的范围。那这个主要呢是有5大类的啊，这边右边也是列出来了。第一类呢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这个3大主导产业呢，和一些就是热带高效的农业、种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等等这个重点领域的技能技术骨干啊和管理人才。第二呢，就是海南省机关事业单位人才以及啊法定机构、社会组织聘用的人才。那第三类呢，是符合外国人来海南工作许可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相关标准的一些外国人才。那第四类呢，就是。在海南自贸港执业的港澳台人才， 那第五类呢，是海南其他非限制性啊准入行业领域急需的一些技能、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那基于上述的这些政策的梳理啊，我们不难发现啊，海南自贸港目前公布的个人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力度也是空前的，主要表现为呢，就是覆盖的人群广，然后适用的范围大，那政策呢灵活度强，以及未来呢，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优惠的空间。但是呢，也考虑到这个相关的这些优惠政策是属于首次执行，那具体的政策呢，在不同的适用场景中呢，还是需要提前去做好一些合理的规划的。例如说啊，如果呢，就是如何去证明，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协议的公司，在海南自贸港是开展了实质性的经营活动的，又或者是拥有2处或者以上这个综合所得，是否可以合并在海南缴纳个税呢？那员工如果是有参与股权激励的计划，那在行权的时候，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纳的个税呢，是否可以适用海南这个个税优惠？以及啊，比如说有些有限合伙制的创投基金，中的一些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是否都可以享受这个海南的个税优惠呢？那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需要就是进一步在充分的了解了这些税务影响啊前提之下呢，去做好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那才有可能呢，去防范这个潜在的税务风险呢，来保证我们现在海南的这些政策红利呢，可以应享尽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零关税。那根据总体方案呢，海南自贸港未来呢将实施全岛的这个封关运作。那海南岛的这个全岛封关运作实行的零关税呢，这个安排呢，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啊。零关税的实施呢，是将通过这个分阶段逐步的推进，以及呢是清单管理的方式来展开的。也是以2025年为节点。那全岛封关运作之前呢，我们会对部分的商品啊，以这个一付三证的清单管理模式来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以及消费税。那企业呢，自用的生产设备将按照负面清单呢来实施零关税，也就是说呢，除了负面清单上面的设备，那企业自用的生产设备的进口呢，均可以适用零关税。那可以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就是企业在海南投资的一个积极性。那三个正面的清单包括第一个是岛内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那第二个清单呢，就是岛内进口用于生产自用，或者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加工活动啊，或者是服务贸易过程中所消耗的原辅料。那第三个就是对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口商品啊，实行这个正面清单的管理。那海南岛全岛呢，是有望在2025年前来实现这个全岛封关运作。那届时呢，这个杨浦保税港和港区和海口综合保税区等这个海关特殊监管的区域呢，就不再保留。那全岛封关运作减并税制之后呢，对于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那是允许海南自贸港进口的商品呢是免征进口的关税的。那海南自贸港呢，它作为一个零关税的特殊海关监管的区域，零关税呢是将有效地降低贸易成本。那但是呢，同时呢，这个贸易的风险防控的难度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所以呢，总体方案就也提出了一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一个制度的设计。那2025年之前呢？这个特殊的监管模式呢，会首先在杨浦保税港区、 和这个海口综合保税区做试点，适时呢再全面的开展全岛的封关这个评估，那条件成熟时来实施全岛封关运作。那目前呢，这个杨浦保税港区啊，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这个方面呢，已经是取消了固有的这个贸易的监管、许可以及程序的相关要求，以及实施了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比如说啊，对这个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这些货物呢，除禁止进出口或者限制出口，以及需要检疫的货物之外呢，是免予申报的，也就是说是无需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的税。那海关呢是直接予以放行。那对于区内和境内区外进出的货物呢，也是改变了以往呢双侧申报的模式，而是呢是由区外的企业来办理这个海关的申报手续，来照章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可以看到这个第一阶段的第二点，也就是说呢，这个原产地的规定，它是与其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显著不同的，就是说对于谷粒类的产业，企业生产呢，不含进口料件，或者是呢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加工蒸的增值等于或者超过30%的货物呢，经二线进入内地的时候是免征进口关税的。那这个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还是要照章征收。也就是说呢，其实对于谷粒类的产业企业的货物，如果使用了进口料件，同时在自贸港加工增值不少于30%，那么呢，这个货物从一线外进入二线内的整个链条当中，都将没有这个关税的税负。那我们可能举个例子啊，以这个鲜冷牛肉的加工为例啊，我们进口一台，比如说啊，进口一台大型的牛肉加工设备，它的价格啊，假设它是7万块钱人民币一台，那企业呢设厂，那需要进口20台这样的设备，那加工设备进口的这个关税呢，是10%。那在这个零关税的政策下，企业如果是在海南设厂呢，将会比在内地设厂呢，直接先节约了14万的设备进口的一个成本，这个是关税的成本。而呢，后续例如说啊，如果你从巴西进口一些鲜冷的牛肉，那它的价格呢，是6万块一吨的。那鲜冷牛肉的进口关税啊是20%。那在这个原产地的政策下面呢，海南设厂的企业啊，每吨牛肉这个制品啊，销往内地呢，它的单价呢就将比在内地设厂的企业呢，就会有1.2万元一吨这样的价格的优势。那如果呢，年产是1000吨来说的话呢，那累计呢就可以省下1200万元的总成本。那更何况呢，这个我们还可以结合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那岛内谷粒类产业的产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经营成本呢，就会大幅的去降低。那我们下面呢，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具体的操作。那按照这个总体方案的制度设计啊，一线口岸除了刚才说过的对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的货物免征进口关税，而实施零关税的这些货物呢，将可以免于海关常规的监管。那境外的货物进入自贸港，预期啊，相应的申报手续也将简化。比如说这个以联运提单复运的转运货物，海关是不征税，也不检验。那海关呢，其实他们会将就是将侧重于涉及这个公共卫生安全、国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包括产品质量安全等等这些非关税类的这样的监管。 那货物进入内地，原则上呢是按进口规定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照章征收啊，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那行邮物品呢进入内地也是要按规定进行监管，照章征税。那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呢，由内地进入自贸港，那是按国内的一个流通规定呢进行管理。那对于希望在海南自贸港进行布局的这些企业呢，我们认为呢，需要对自身的这个业务发展呢，提前进行一个评估啊，结合这个实际的需求和发展的规划来进行考量。例如啊，在海南这个零关税和原产地的这个政策之下就是我们可以结合企业所得税的15%的税率对这个实质性经营的要求结合起来进行提前的规划。如果呢，就是海南自贸港的这个企业进口料件之后，在自贸港能设立一定的生产加工功能，使它的产品增值达到或者超过30%，那一方面这个加工的这个功能呢，是可以作为企业在自贸港的实质性经营的活动，使其有机会去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又能够实现啊，从一线外到二线内这个零关税的这个效果，来降低企业的税负，增加利润。那同时呢，可以减轻企业这个现金流的压力。但是这些啊，就是都可能涉及这个企业需要去调整和优化整个供应链，那梳理这个进出口的业务，来加强海关归类啊、审价啊、原产地这些基础业务的一些管理，那提高这些贸易的合规性，那要多方面的综合考虑呢，才可能呢去这个充分利用刚才提到的零关税、低税率以及贸易便利化这些政策。享受海南自贸港的优惠啊，乃至于我们整个供应链上面涉及的其他的一些特殊区域的政策可以进行叠加。那这些方面一些综合的分析呢，如果企业呢需要去提前进行筹划的呢，我们也是建议可以去寻找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了。总体方案提出啊，在这个全岛封关运作的同时呢，依法将实将现行的这个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这一些税费呢进行一个减并，那启动呢在货物和服务零售环节征收销售税的相关工作。那目前呢，中国这个间接税在企业税中呢，所占的比例也是挺高的。那减并和降低这个间接税的比例呢，确实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企业的税负。那这个新的销售税的税制呢，与我们目前的增值税税制在征税的原则和征税的环节上呢，都是有本质上面的不同的。目前呢，我们增值税是在货物服务流转的环节来环环征收，而这个销售税呢，可能会在这个零售环节来征收。那如果未来啊，海南自贸港实施销售税，而在区外呢，继续实施增值税的税制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税制，的不同呢，也可能会对企业的整个供应链的安排、定价啊等等方面都会带来影响的，因此啊，我们说企业，就是特别是企业的集团呢，是需要针对在自贸港内的企业，适用这个销售税之后呢，重新要对供应链啊、成本啊、定价以及整体的这个税负的影响，需要进行一个提前的测算，来充分享受这个税制减并带来的一个红利。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阶段呢，即二零三五年前啊，扩大海南地方税收管理的这个权限。 那中国呢，将在海南呢，来深入的去推进这个财税制度的改革，扩大海南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那税收收入的归属呢，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划分。那到时呢，除了这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呢，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之外呢，销售税和其他国内的税种的收入，都会作为地方的收入，那这个地方财政的这个增加呢，也是有利于当地企业去申请啊财政补助或者税收返还，这些项目的。那在强法制方面呢，海南自贸港的税务部门啊，会建立与自贸港建设相匹配的一个税收风险监控体系啊。对于一些重点的税源、重点的行业以及呢重点的领域去进行一个风险管理，例如啊，会结合这个企业所得税低税率，以及零关税的政策，税务机关呢会同时去按照实质经济活动所在地，以及这个价值创造地原则对这个纳税的行为进行一个评估或者说预警。特别啊，是在第二阶段优惠政策这个行业的适用面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呢，这种针对啊实质经济活动所在地的评估将会预期将会更加的去加强和完善。同时呢，对内会加强税务领域信用分类服务和管理。那对外呢，会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加强这个涉税信息情报的共享。虽然呢，这个很多这些便利性的措施呢，节省了投资者，或者说这个市场主体的一些时间，比如说他会实施这个极简的一个审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政府部门呢就会放松了相关的一些监管啊，这一点是希望予以注意的。所以呢，在这个尽享我们说在尽享税收优惠的同时，那其实企业呢也是必须要提高内部的一个税务合规管理的一个意识，以及应对这个税务风险的一个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税收政策啊，与大湾区和上海自贸区的一个政策啊，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啊。上海自贸区这个临港新片区啊，重点产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啊，也是非常新的，也是今年8月份出台的。那规定呢，自2020年1月1日起，对新片区内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的相关产品技术的这些业务呢，并且啊，也是需要开展这个实质性生产或者研发活动符合条件的这些法人企业呢，是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来征收企业所得税。那可以看到呢，这个临港新片区的区域性的这个税收优惠，也是强调实质性运营的，那希望吸引更多的实质性的投资。那同时呢，这个优惠是针对在新片区设立并开展实质性生产或研发的法人企业啊。如果你是从外区迁入新片区的企业呢，是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那如果呢，你是2019年12月31日之前已经在这个新片区注册登记，而且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呢，是可以自2020年至该企业设立满5年的这个期限之内来享受税收优惠，那可能就是会短于5年了。那从这个临港新片区的这个具体政策来看啊。他们是更注重吸引这个高精尖的产业以及具备自主研发职能的企业，来提升这个区内的一个产业的能级。而相比而言啊，海南自贸港的鼓励产业呢，它的涵盖面是较广的，而且这个优惠的政策的延续性和发展，目前来看是更为清晰的。 而大湾区的两个典型的自贸区，珠海横琴和深圳前海，那他们分别呢，也是对发展的产业是有具体的要求的，但是呢，这个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需要满足的一个主营业务占比呢，是需要有70%以上的要求。那这两个政策啊，到目前为止，其实已经差不多实施了有7年左右。那在实际操作上呢，就是大湾区这边呢是有比较充足的一个经验了，而且呢，部分行业呢，它所依托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企业，一般呢都在大湾区内的一些附近的城市，那所以呢，有一部分的行业的企业呢也会看重这一方面的优势。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大湾区自贸区的政策呢，也是有待观察它这个延续的情况是否有变化。啊，前面介绍的这个海南自贸港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免税的这个政策呢，目前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以及珠海横琴、深圳前海都是没有的。那对于这个资本性的支出啊，一次性扣除的政策啊，仅仅呢是在这个海南自贸港适用于无形资产，这个之前也提过。那目前其他的自贸区呢都没有针对无形资产有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而这个加速折旧和摊销的政策呢，全国性的规定啊。也是包括固定资产以及符合条件的一些软件，也是呢，仅仅有海南自贸港对全部的无形资产给予同样的资本性支出优惠的政策。个人所得税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对比啊，这里可以看到，有两个主要的方面。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海南自贸港的个税优惠政策覆盖的人群比较广，那适用的范围大，那实质上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目前其他的自贸区给予的政策呢，仅仅是境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当然包括这个港澳台地区，来提供个税的优惠政策。而海南自贸港呢，是首次囊括了包括囊括了境内和境外的人才，那这个是一个率先的一个突破点。那另外呢？上海临港新片区以及大湾区的这两个自贸区呢，都是用补贴的形式，对超出15%税负的一个差额部分呢，每年定期开放一个申请补贴。那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出现各种的原因啊，未及时到账啊，令到这个时间差可能拖得比较长。而这个海南自贸港第一阶段目前提出的这个15%的部分，采用的是汇算清缴直接退税至个人账户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那第二个阶段呢，目前看到的也是会直接去修改这个累进税率的税率表。那这样直接简化的一个实操的程序呢，将会消除就是在其他自贸区产生的这种补贴优惠，实际去申请享受的一个时间差。同时呢，我们看啊，海南自贸区这个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税原产地规则啊，这个前面也提过了，是一个其他自贸区都没有的一个创新的政策。而在这个财政补贴方面，目前啊，各个自贸区呢都然后有一个维修是吧？有一个维修的功能，然后再出去。对，这个的话，我们其实刚才说到的那个海南的那个有一个原产地的一个要求的这个，其实呢，它涉及的一个增值也好，然后涉及的一个关税的这个优惠也好，它主要是就是针对你进口的物料，然后加工了以后再销往国内的。那如果呢？你还是就是仍然是销往国外的， 就是类似一个可能我们以前的一个精料加工的一个这样子的安排的话呢，这个其实目前来看，你其实是在一个自贸港或者自贸区来说的话，仅仅是你看这个关税上面的一个要求呢，实际上目前来看，如果按你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话呢，没有说海南自贸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它的优势可能会是在于，你确实那个厂设在了这个海南自贸港，如果你这个实质的经营被确认了，那你这个企业整体的企业所得税率确实会降低，那相关的一些个人呐、就是高管呐、或者是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技术人员，他们的个税也会降低。那这个是给予的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政策上面，也是有机会可以享受到的。那但是在关税上面呢，目前这样子听，就是你是一个还是在区内维修，区内去提供一个服务，然后还是出口就是还是就是在区内到境外的，那这一个的话，可能关税上面跟其他的自贸区，可能这个差别又就不会特别大了，成本上面来看。
想问您，在今年这种特殊形势下，针对于中小型企业可以享受到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哪些？并且针对于申请政府的财政补助，您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因为今年在整个年初疫情企业捐赠的时候，企业的手续并没有准备得非常完善，所以想看一看您这边的想法和意见。
那如果是对于中小企业2020年这个特殊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些优惠啊，我们其实在年中的时候呢，国家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那就是首先，如果是关于捐赠的一个政策来说的话呢，这里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其实原来的企业所得税法下面的这个捐赠的抵扣政策呢，它的规定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营业收入的12%，作为一个限额，如果当年的捐赠是超出了的话呢，是可以结转3年。那当然，这个捐赠是需要去这个捐去一个符合规定的比如说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就是符合规定的这个票据之下是可以抵扣。那但是呢，在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发生呢，如果您这边的捐赠呢，这个发生了捐赠呢，这个新的政策其实这里要提一下，就是实际上是有2点是已经有一个突破和更新的了。就是如果你是关于疫情去捐赠的这些现金也好，物品也好呢，是比例上面是已经没有限制，是可以全额扣除的。那程序上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突破，就是说除了我们所说的刚才说的一定要通过政府和一些合资格的一些机构去进行捐赠以外呢，如果是直接向这个承担防控任务的医院去捐赠的一些物品呢，也是可以扣除的了，就是已经从比例上和程序上都有一个不同，跟以前的这个捐赠是有大大的不同。那企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政策，有没有符合自己情况的，那可以在这个汇算清缴的时候直接去做一个扣除。那当然，现在离汇算清缴这个531，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还是可以去重新看一下这些票据啊，以及你这个捐赠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在上半年也好，或者是年终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部分的一些企业呢，都知道一些政策或者是已经享受了，比如说呢，对于小规模纳税人，这个 增值税的征收比例呢，从3%有一段有降至1%的，那这个是支持复工复产的时候的这一个政策。那如果你没有享受的话，可以去跟税局去提出，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追溯的可能。那对于生活服务企业啊，这个增值税免税的政策啊，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同时呢，其实在各个地方啊，企业的这个减免社保的政策也是落实的挺就是实操上面是很有效的，就是中小企业也好，或者是中型，其实中大型的企业都有享受到这个减免社保的政策。那还有一个政策，企业也可以去看一下的，就是在受影响啊，如果你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啊，在年终的时候，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受影响的，也可以跟当地的一个税务机关去商讨这个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否可以进行减免，因为我们见到啊，因为这个减免呢，并不是它疫情期间有出过任何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但是呢，在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一个本来的一个法规当中呢，就已经有规定说，如果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去跟税局商讨这个减免的，那这个税局都是可以予以考虑的。那我们在南方这边呢，也是帮过很多的企业，都是做这个类似的一个申请，跟税局去根据企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去做一个解释。那因为是有法规依据的，所以呢，我们这边许多税务机关都可以考虑并进行了这个减免的。那这一部分呢，也是可以去就提醒一下中小企业也可以考虑的相关的一些政策。